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回到来敬拜，感谢上帝一擘大眼阳光普照，感谢上帝我们不在东岸、那里还是冰天雪地，上帝实在给我们很多恩典，如果我们不懂得来到神面前敬拜祂，实在是我们的亏欠。在我们预备我们听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阿爸父上帝，实在是你的恩典，你招聚我们在一起，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侍奉，实在是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取，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要领受你的吩咐，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三讲，在四月第一讲讲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讲讲到神给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我善用恩赐。去到第三讲的时候是九到二十一节，刚才连连姊妹为我们读出了的经文里面是讲到爱怎样来到去思想到在罗马书里面这个圣徒的表记，实践真挚的爱。教会是一样什么的东西来呢？教会其实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蒙召的圣徒。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所成就的救恩来到拯救我们，在主里面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为我们的带领，我们互为肢体，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上面有手有脚有眼 有耳有口鼻，每一部分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重要的。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上一次我们看到我们要专一专心来到将神托付给我们的恩赐来到去彼此服侍，来到建立教会。但是无可否认，正如我刚才讲到，人本质上是一个罪人，不是等于你和我信了耶稣之后就完全圣洁完全不会犯罪，这个不是一个事实，你自己和我都经历到那种善和恶在里面的争斗。曾经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想做善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不由得我。因为人本质上是有罪性，人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本质，当我们用我们的自我来到去彼此来到连结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冲突摩擦。所以主耶稣他在他离世之前呢，和门徒去讲了很长的讲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他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大家记不记得在哪里呢？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问在外面的人或者在其他人印象之中有什么是提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一讲出来就是他的麦头，或者是我今天讲到的圣徒的表记呢，我相信不是其他东西，我相信就是爱。很多人说基督徒很热心，很多人说基督徒有爱心，爱原来很重要。在罗马书除了今天要讲的内容之外，去到十三章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话，十三章第八节，大家知不知道是讲什么？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们不要欠人的债，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由此可见爱是很重要的，好像刚才的诗歌里面提醒我们一样东西，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恩赐在教会彼此服侍，但如果没有了背后这个爱的动力来到去做支撑呢，这个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爱是很重要的，爱就好像一种胶水一样，将所有东西绑在一起黏在一起，没有爱是不能够去成就这个圣徒的表记。我们要很清楚这个事实。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到用三个重点来到分享我们怎样来到去达到圣徒的标记，去实践这个真挚的爱。第一样东西，我想去藉着保罗的一些提醒去做自我反省，反省自我。当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本质，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去除自己的良木，以致我们能够看到人家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推己及人。到推己及人之后，神要我们更加去有一个更加的宽大的容量，是要学习以善来到胜恶。让我们来到去逐点去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爱人，我们爱得是否虚伪。第九节这样讲，他说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保罗讲得很清楚，爱不可以虚伪。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虚伪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格格以爱你呢？其实你计上文下理呢，你就知道其实它更加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我们要爱得真，而那种真爱呢，是一定要按着神的标准来到去爱。爱一定是用神的爱来到爱人。世上边人人都去爱人，但有些爱呢是操控的爱，有些爱是管辖的爱，有些爱是自私的爱。它限制，譬如拍拖的时候限制不给女朋友跟任何男性接触的，除了她之外没人可以跟她聊天。那这种是不是爱？这种是自私的爱，这种绝对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爱。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都提到了，爱其中一个定义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它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清不清楚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即是说恶的事呢在爱里面应该不可以存在的，善呢在爱里面会出现的。意思即是说呢，这个爱呢是要在真理里面才可以实行出来的。真诚的爱是要厌恶恶并且持守善。我在这里思想保罗他自己去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自己有没有实践这些这样的真理呢？我们有。如果你记得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一幕这样的记载，就讲到保罗在安提柯教会见到一个情况，就是怎样呢？就是当时的使徒其中一个是彼得，彼得来到安提亚，称呼他为基法，另一个名字。他跟安提亚的弟兄姊妹，那些是外邦人，一起吃饭。本来我们想一起吃饭没问题，正常的事来的，弟兄姊妹的交易来的。及至到呢，在耶路撒冷有些割礼派上来。割礼派是什么人呢？他是信守旧约那些的规条，特别他有一套很严格的饮食文化，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是不吃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大家同埋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呢，就出现问题。哇，摆这些东西吃，我们中国人说最好吃的就是猪肉啦，叉烧又好，烧肉又好，乳猪又好。哇，现在不得哦。那些割礼派上到来的时候，彼得就做了一样东西，他就不同这些外邦的弟兄姊妹，外邦人出生弟兄姊妹同台吃饭，去避席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不单止一个，因为他作为一个领袖的时候，其他犹太人随火来到去装假。不单止是普通的犹太人，圣经里面一个很出名的叫巴拿巴，也都跟着他一起做。结果这帮人居然这样做的事，令到保罗的心里面非常之不开心。他一见这件事跟福音的真理不相配的时候，当面来到抵挡彼得。很明显，爱不是一种是没有标准没有原则的爱，爱一定是跟真理有关，是跟上帝的善恶有关。所以爱中一定有真理，爱不是一种纵容。弟兄姊妹，所以有时我们说我们爱我仔女，我们仔女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些东西不符合上帝的标准，我们要告诉他，我们要教他不要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就正如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察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些新闻呢，讲到一个女子，即是他跟 YouTube 呢有些的 刮過嚟，咁最後咧就去攞槍去到總部嚟到去即係、就是、去啊想殺人啊，咁啊打傷咗一啲嘅 YouTube 裏邊嘅同事啊，咁樣樣啊，咁原來咧再一查落去咧，就係、是、原來咧呢、這個人已經有一啲嘅異樣啦，咁啊佢嘅家人都發現到啊，曾經去報警話俾警察聽，你留意呢個人啊，即係雖然佢係我親人係我個女，你發覺佢好憎 YouTube 啊，咁啊佢可能會做啲行動。其實都提醒了我們一件事，就算那個是你親生女，她做一些違反常理、違反真理的事情，你都要做什麼？你都不是說，哎呀，我不想她坐牢，我不舉報她，我由得她，你知不知道這樣會害死她，也害死很多不同的人。愛是有真理，愛不是縱容。我們主耶穌就是一個好的例子，主耶穌他是一個愛罪人，但是他是恨惡罪惡的。好多时候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会见到耶稣是怎样的呢，被一些宗教领袖批评他，他说他 跟那些税吏罪人是朋友，什么意思呢？还一起吃饭，搞什么啊？耶稣你是不 是跟那些污糟邋遢的人，跟那些犯罪人在一起做什么啊？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很明显他接纳罪人，这个也是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他要拯救罪人嘛，那他不去到当中，怎样将真光来到在罪人里面彰显，怎样来到在税吏里面来到讲福音，他目的是要告诉世人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致人有机会翻转头。同样道理，如果我在想今日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他会不会去到那些叫 LGBTQ 的群体呢？我相信他会，不过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他，哇你做什么跟他吃饭啊？一样道理，主耶稣爱罪人，但是我很相信主耶稣不会认同他们做的一切的事，都会主耶稣按着经常记着说，是这些事是上帝所憎恶，这些事上帝不喜欢的，他是会告诉他，真理是有善和恶的界线在里面，亦都话俾我听嘅啦，爱嗰阵时候要按住真理嘅爱嚟到去爱人。喺呢个反省里面，我亦都谂到一样嘢，就是、我哋爱会唔会系冇纯正嘅动机呢？我哋嘅爱会唔会掺杂咗好多自己嘅私欲喺里面呢？其中我有一样谂到嘅咧，圣经话爱系不求自己嘅益处，你爱人唔系有目的嘅。你爱人应该不参杂其他目的，因为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靓仔，不是因为你独特，神爱世人，爱每一个他创造的人，每一个人愿意悔改的神都接纳，对不对？但是人总是有一种偏心，人总是有一种喜恶，甚至是参杂了不同的动机去求自己的益处。我在想，在我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是从事一些传销的工作，其实这个更加要提醒大家要小心，当你去做这些服务的时候，你同一时间又关心你的肢体的时候，你要将两样东西很清楚来到去分割。有时候你又请他吃饭，你又叫他来家，怎知原来个目的可能是另外一样东西，我有一样产品想介绍你，无论那些是美容，无论健康食品或者种种的东西，给人有个印象，未必你真的想，比如我的印象，你原来关心我是另有目的的，你原来想去向我推销任何的东西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其实就伤害了，破坏了你肢体那种的关系。最理想是怎样呢？如果他知道你是做这个行业或者什么的，你就说这个产品我是有做的，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帮衬我呢，我是有赚钱的，甚至我叫你入会有这些的好处的，你自己决定去不去考虑这些，要清清楚楚去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你是做什么，你是怎样来到对他，将个权利交回他。事实上我们弟兄姊妹通常都有些很好的，他在这些场合里面，你介绍些东西给他，有些人叫做不好意思认，你同不同意？他觉得哎呀，我们关系这么好，如果要我去帮衬他，或者如果不帮衬他，我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乎他就勉为其难去做。实情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自己在度谂，如果我是牧师，我一方面又探你，一方面啊，牧师好好啊，跟住我攞啊，我有呢样嘢好好嘅，你有冇兴趣买咧？咁你有咩感受咧？我谂咧，即系对我传福音嘅果效，对我关心弟兄姊妹嘅果效咧，打咗折扣。喺我谂里边咧，就好简单嘅啫。如果任何嘢妨碍福音，妨碍我哋喺真爱里边嚟到彼此相爱咧。我宁愿放弃一啲嘅权利，我宁愿排除一啲我可以做嘅嘢，以致我唔会绊跌其他人。弟兄姊妹，有时候我都会面对一啲嘅情况，我都听见啊，有啲教会弟兄会做唔同嘅行业啊，你帮衬你有冇 discount 嘅？你有冇遇过呢咁嘅情况咧？我自己好简单嘅啫，如果嗰个人好自愿嘅去 offer 俾我嘅，我都可以欣然接受。但如果要我主動問他，你可不可以給 discount 我呢？高牧師、就是、對著那個會友說、你給 discount 我啦，即是他給你不給你好呢？或者他心裡面，哎呀，你牧師不給你又好衰，給你我心裡面又作難，都不如我們放棄自己一些的權利，不要要求人家去做些什麼。弟兄姊妹，這個是我們常常都會面對到的一些的挑戰的。愛其实呢，在真理里面爱呢，我们省察自己动机，上帝怎样爱我们，我们就学习用上帝的爱去爱其他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同样这个真理的爱里面呢，也都教我们什么？我们不可以偏爱。你读雅各书的时候呢，就会读到这个经文。雅各书二章一节这样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那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他讲到呢，教会那些人是怎么看其他人的呢？那个戴金戒指、穿金戴能、穿得很漂亮的走进来教会的时候，他说，你坐在这里啦，这里上座，这个好位来的。咁另外嗰個咧，著得肮脏，甚至話講得污糟邋遢嘅，行入嚟教會嘅，你唔好坐呢度啊，你坐喺個腳凳度，你坐冇定坐啊，即係坐喺地下。聖經點講啊？佢話你咁樣樣就係偏待人，上帝就唔係一個偏待人嘅人，上帝唔係睇外貌嚟到去愛或者唔愛一個人，呢、這個正正係我哋要面對嘅挑戰嚟嘅。身为传道人，身为牧者，我都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去关心一个人，你去探一个人，嗰啲有钱嘅，你系咪探多啲咧？啊，系有着数噶，因为你探佢咧，佢有回报嘛，因为佢关心你，咁佢可能送啲礼物俾你啊，又或者去做其他嘢嚟报答你，请你饮茶等等嘅嘢。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呢个系唔系上帝最好嘅咧？我系咪一视同仁咧？反正调翻转就有啲更加需要嘅人需要关心，我就醒起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来到提醒我自己。他说，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他说你摆设午饭或者晚饭，他说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耶稣的意思就是不要叫你找弟兄姊妹吃饭，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一个比对给你看清楚。如果你有某个动机在背后，你倒不如做啲更好嘅嘢，倒要咩啊？请嗰啲贫穷嘅、残废嘅、瘸腿嘅、瞎眼嘅，你就有福啦。因为点啊？因为佢哋冇咩可以报答你啊！即系喺投资角度咧，系非常之冇利嘅。如果喺人间嘅投资角度，但喺上帝嘅投资角度咧，你系非常之好嘅。你当你咁做，佢都以人复活嘅时候咧，你就得到报答。弟兄姊妹，箴言里边咧有句咁嘅说话。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什么？借给耶和华。原来你对那些没有需要，对那些无力偿还的人，你去关爱他呢，神说什么？你就好像借了给上帝一样。你借给其他人，你都怕有风险，他不会还给你。你觉得你借给上帝的时候，他会不会走你数呢？绝对不会。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值得来到反省，我们的爱是不是虚伪呢？我们的爱是不是真挚呢？我们的爱有没有掺杂其他的动机？第二样东西，我想借住保罗的提醒给我们再一次反省。他说，是否爱得心灵火热？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殷勤不可懒惰，
要 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他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行切。在这里提了一件事，他叫我们很殷勤，不要懒惰，但事实上人都会有惰性的，是吧？心里火热，怎可能火整天都烧到行呢？常常服侍主。跟着讲得很多样，有盼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行切。提了盼望，提了患难，提了坚忍，提了祷告，这几样东西里面，这几样东西跟我们讲的爱怎样去拉上那种的关系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原来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有时我们不可以持续地爱，就算你很有爱心，我们的主任牧师经常都提我们，我们做 caring 的，要去什么？小心自己是 compassion fatigue 的，金属疲劳，你知道最近有个飞机金属疲劳，就是引擎都烂了。其实人都会疲劳，当你不断地付出没有吸回入来的时候，你不捱得几耐，就是这样 compassion fatigue， 你会累的。你作为一个施予者，关心的人，你都懂得去照顾自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里要提的。另外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不持续爱人呢？很可能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遭遇到一些不好的经历。当你爱人的时候，人家不受，人家拒绝，甚至是批评你，甚至你在教会上服侍，做完一些事的时候，背后有人指指点点，又说你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你就会怎样？爱心冷淡。当你爱心冷淡的时候，怎样？算了，反正你做了都没有好处，经常都被人批评的时候，我不如不要做了。那我们怎样才可以维持到保罗想讲的爱要心灵火热呢？弟兄姊妹，只有一个方法，你要回去爱的源头。爱的源头是什么？神就是爱。若然你不回去神的爱道，你不感受到上帝去爱你，你没有办法用上帝的爱继续去爱其他人，就是让自己被圣灵的火燃烧。心灵火热，另外一个可以解得到的呢，就是说我们让圣灵被圣灵的火来到燃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爱得持久。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的服侍是怎样的？我相信他比你和我任何一个人都要忙碌，同不同意？他一开始要侍奉的时候呢，声名大噪，去到哪里个个等着他医病，我想他看的症比我们任何的医生都要多，每一日排住队，由朝到晚，仲要讲道等等等等嘅嘢。但耶稣从来都冇去唔做一样嘢嘅，系咩啊？佢天未光嘅时候，去做咩啊？去祈祷，去安静。究竟佢嗰度做咩咧？其实佢就同神啊去连接，以致佢每一日都喺爱嘅源头里边嚟到去支取力量，以致佢能够爱得持久。在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有这样的讲法，当我们因信称义同神来到相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患难中都欢欢喜喜。为什么患难中欢欢喜喜呢？有解的，因为知道患难就会怎样？忍耐，就是刚才保罗讲的坚忍。忍耐又会生老练，老练又会生盼望，盼望就不会羞耻。他再解释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能够可以坚忍，为什么我们有盼望？因为有一样很重要的宝贝，就是什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不停的，你跟上帝连接的时候，在爱的源头连接的时候，当你灰心的时候，神就鼓励你，神就安慰你，神就提醒你，不断将神的爱浇灌在你身上。如果你喜欢种东西的，你明白了，你是要适时去淋水的，是有没有植物永远都不用淋水的？我相信没有，有些可能淋多一点，有些可能淋少一点，我同意，但是总是需要水分来到让植物来到去生长。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好像心灵火热，常常服侍主，如你又没有跟源头去搏住的，其实你用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侍奉，你迟早都什么干堂，你没可能挨得多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你，不停在你度淋水，淋到你咧嗰棵植物可以生得靓、生得好、生得滋润，以致你可以见证上帝。弟兄姊妹，另外一段经文提到祈祷，又是圣灵的工作。去到第八章，痛苦人佢点样嚟到可以胜过恶？点样嚟到让善在我哋生命里面？原来圣灵扮演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就是当我们不懂祈祷的时候，圣灵为我们祈祷。不单止圣灵为我们祈祷，圣灵是照着什么？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灰心，当我们不能够继续向前行的时候，你最需要就是什么？安静回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祷告。你说我不知道祈什么，当你愿意这样做，圣灵就会带着你用说不出的叹息祈祷，圣灵就会按着神的旨意替你祈祷，以致你能够透过恒切的祷告，保持一个心里火热的爱，保持一个常常服侍主的心。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样样我们才可以来到持久。第三个我要反省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究竟是不是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经文说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苦就卑微的，不可以自以为聪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会讲合一，讲团契要亲密，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就是人有一种自我中心，最难的就是我们有骄傲，我们觉得自己很得，我们觉得我比其他人好，以致很容易我们排除了其他人的需要，甚至是看不起其他人。这个都成为我们能够合一彼此相爱的一个障碍。人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设计。在上帝的设计里面，神造人每一个都是平等尊贵的，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来做，他同样尊贵，同样平等。无论你是什么种族，无论你什么性别，无论你的身份地位或者是贫富高低，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平等。但是平等不等于我们是一样。弟兄姊妹，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独特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弟兄姊妹，就算你是孖仔孖女都不是完全的一样。我们不同的恩赐就反映出这个这样的情况。独特代表什么呢？有些人呢，按照罗马书十四章讲到，是信心比较软弱的。有些人呢信心很强的，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切，乜你咁渣噶？呢啲嘢拜个偶像唔怕嘅，照食啦。阿妈拜完神只鸡，我照食嘅，我都讲过啦。咁你食得啫，但唔等于人哋另外一位嘅肢体佢够胆食噶嘛？佢食咗会肚痛噶嘛？或者有其他问题噶嘛？圣经就话信心软弱嘅，你哋要接纳。圣经话俾我哋听，坚固人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取态。所以圣经教我们是怎样呢？你爱人的时候，你要懂得人家的独特性，要苦就卑微的人。弟兄姊妹，不单止是这样，就算你觉得啊，他都应该得的，我们要记住，每个人除了独特，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明白我讲乜？所以我哋关爱弟兄姊妹嘅时候，要留心一样嘢，唔好把将自己嘅标准、你嘅意愿或者你嘅方法强加喺别人身上，导致到咧肢体关系紧张，甚至系引起摩擦。其实我哋有啲人好热心噶，你同唔同意啊？热心到一个地步啊，你边度唔舒服啊？我呢种好好嘅嘢，我介绍你食啊，唔使钱噶，我俾你食啦。咁跟住下个礼拜见到你啦，你有冇食到啊？咁你觉得点啊？啊，我其实我都谂过想食，不过我觉得可能我唔适合，我冇食到。你觉唔觉得你作为一个接受者，你会有不必要嘅压力啊？弟兄姊妹，你谂下上帝对我哋系点样嘅咧？上帝整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都是给你一条界线。你吃和不吃，他有没有说 你摘嚟食嗰阵时，佢捉住你手冇得食，冇咁嘅事啊，系嘛？上帝俾人有足够嘅自由去选择佢重要嘅嘢。当我哋同人去相处嘅时候，我哋可以俾我哋真诚嘅意见佢，但系最后嘅决定系边一个呢？仍然你要尊重佢一个独立嘅个体，唔好过分嘅嚟到去干预别人。如果唔系，我哋会嘅爱就变咗一种操控式嘅爱。无论你个意念，无论你最后嘅动机系几尊贵都好，有时我哋都会伤害咗别人。记得每个人都独特，每个人嘅处境都唔一样。我哋可以做嘅为佢祈祷，我哋可以做嘅系尽量去鼓励佢，但我哋唔系取消佢能够做决定嗰个权利。弟兄姊妹，呢个都系我哋要学习嘅方面。当我哋反省完我哋嘅自我之后，我哋可唔可以由自我里面去除良木嘅时候，去推己及人，去识得用上帝喜悦嘅爱爱我哋周边嘅人？第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情同手足嘅爱。经文系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嘅心互相礼让。如果你睇原文，包括和合本咧，佢都唔系译手足嘅，系译咩啊？系弟兄，弟兄之爱 ，Philadelphia 吓。其实想讲咩咧？今日我哋可能弟兄之爱唔系最高档次嘅嘢嚟嘅，可能系夫妻之爱咩嘅。但喺我哋中国人里边咧，就相近啦。佢系兄弟系如手足嘅，不过我唔想讲下边嗰句啦，都系唔啱圣经讲嘅啊。兄弟如手足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那种的紧密连结。他说，保罗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就是一种情同手足的爱。当我们是情同手足的爱的时候，我们怎样来看呢？我们其实要懂得学习一样东西，你和我是不分彼此的。但是人的软弱是怎样呢？哎呀，见到人家这么好，见到人家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嫉妒，甚至不嫉妒都会觉得心酸，为什么人家这么好呢？为什么我不好呢？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一个教会，在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当你有一个肢体是好的时候，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替他开心才是的。很简单，我用左手右手来做比，我右手懂写字，我左手不会说你就好了，懂写字，我不懂写字，我不会的嘛，是吧？我们黏在一起的嘛，两只手是配搭来 做某些事的嘛。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在群体里面，我们需要学到一样东西，推己及人的时候，我们要有手足之情。这个手足之情就是不分彼此，他好就是你好。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讲得很好的，他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同一时间都得到这个的荣耀，是快乐的。很简单，你脚痛的时候， 你自己可不可以告诉你自己，哎，这脚痛不关我事，我其他部分不理他，你试一下。你脚痛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聚财，是吧？你腰骨痛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聚财。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神要我们学习那种相连亲密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弟兄之爱要怎样呢？要学习彼此尊重、推崇同埋礼让。讲到礼让嘅时候咧，我又想起一样嘢，又培灵会到啦，嗬？你有冇去试过有啲嘅情况啦？你又早到，但你又揾唔到位坐，点解啊？因为唔知点解我哋还有一种好好唔知好好嘅传统，就咩？就叫霸位。你行到埋去，明明系有位坐嘅，佢话呢度成辣，我留咗俾我啲 friend 未嚟。咁我心谂，我又早嚟，他们是迟来，为什么早来的就没有位坐，迟来的有位坐？你觉不觉得他们活出上帝的公义呢？是吧？这件事都要学习，就是怎样是彼此尊重去礼让。好像很简单的事，但其实都反映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和去实践。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崇拜的时候，现在五堂就比较阔落一点，还多一些空位。如果有一天，啊，我们很多人来，那天特别多人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敏感一点，可能将我们的衣服，将我们的东西放在地下，以致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空位，让人可以坐立进来。如果不是，有些人就说不好意思，唉，免得坐了，满了，不如我回家了，不来崇拜。 我们都要学一样东西，什么叫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如果我们个人的心态去爱人的时候，当爱是自己身体一部分，那些人是我身体一部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方面。一个懂得爱人如己的人，他会怎样呢？他会适时的帮助，因为他看你是一份子，是一个手足之情。所以圣经说，圣徒缺乏的你就要接济，客旅热诚地款待。这个不需要太多解释，大家都很明白。特别是第一世纪初代的教会，那时候呢，那些人要远游呢，去探访另外的人呢，他就不是好像现在你 Airbnb book 间酒店 motel 的，没有那样东西的，没什么那样东西的，他们就要去圣徒家来去居住。你读罗马书后面就有这样的例子了，保罗推荐一个叫做 Phoebe 肥比的姊妹，他说是兼隔你的执事，他现在来探你们了，请你代表我来去接待他，是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爱的具体表现。你看到人家的需要的时候，你给适时的帮助，或者在今天里面我们家不够大，或者我们不方便，或者他都需要 privacy 的时候，今天就是转了另外一种形式，可以 book 间酒店给他住，令到他安安乐乐可以出入自由等等的事，或者租架车给他，亦都可以是一个接待。圣徒缺乏，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都要留意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给他适时的帮助。有人曾经问过，他说为什么夏令会要呼吁奉献？那夏令会你不是收了钱的吗？那应该收钱的人自己搞定，为什么要问人奉献？我都解释过给他听，教会是一个群体，我们希望的呢，无论他是负担得起不负担得起，都不会因为经济的能力，他不能够去参与上帝属灵的筵席。所以教会提供一个渠道，就是透过奉献。你不去的你都可以支持，你支持了的钱是帮助谁？帮助到那些没有能力去付出的，甚至我巴士费要收一个价钱的，夏令会的入营费有一个价钱的，加加埋埋，对于某一些的肢体来讲，它都是一个重担。当我们愿意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做着真理里面，圣徒有缺乏的，你去帮他，去帮补。或者是有些情况，就是我们教会有爱心的基金，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你可以看看，就是透过你的奉献，我们去看到有需要的人，在教会长老、教牧同工那个看到的需要的时候，将适时的帮助给一些有需要的肢体。这个都是我们学习推己及人的爱，跟着推己及人的爱亦都是那种结连的爱，就是感同身受的爱。他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我特别强调哀哭的时候，在一些的丧礼里面，你的出席其实给一个受伤痛的人一个很大的安慰鼓励。可能你不需要讲太多话，可能你揽下他，拍下他膊头，他都感受到你对他的支持。这个就是那种身同感受的连结，他受苦，你同样都感受到苦难。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去到最后一样东西了，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特点，怎样反省自己，怎样去推己及人，都是讲我们教会里面肢体相交的情况。但是如果我对于一些非基督徒教外的人，我们怎样样？圣经都是教我们要留意一件事。第一件事在十七节，我们看第二半节先。他说大家以为美的事都要什么呢？都要努力去做。他说可能的时候怎样？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这两件事都很重要，就是保罗想提醒你和我是代表上帝在外面的见证，是基督耶稣的使者。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对于那些普世价值，外面的人都认为好的东西，又不违反上帝的真理的东西，我们要怎样？我们其实要积极去行非基督徒所称许和认可的善事。有没有例子呢？最近才有一个而已，我看到的时候我很欣赏各位弟兄。最近列治文有一个产妇 因为生产的时候出血过多来到死亡，是一件很不幸的事，遗下两个孖女。于是乎就有热心人士为他们做一个 GoFundMe page， 做一个网上的筹款。但你知啦，我们中国人都很小心的，会不会又在假新闻啊，又呃钱啊。咁结果呢，就有一个市议员叫欧泽光，我哋一位嘅弟兄，佢就出嚟去做担保，去话俾人听，嗱，我去愿意去监督呢一个嘅网上筹款，证明呢件系真实嘅事。结果慢慢就起飞，好多人呢愿意将善款嚟到去到当中。其实喺嗰件事里面呢，有啲基督徒喺度做咗一啲嘅事情，让呢个家庭呢喺最伤痛最困难嘅时候呢得到適時的支援。這些就是真摯的愛，就剛才說有需要你要幫他，眾人認為好的事你要去做。弟兄姊妹，不只是在教會裡面，在外面的時候我們的見證更加重要。當我們做這些事的時候，我們也要留意在我們盡可能是同人和睦。意思保罗告诉我们，有些情况底下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去同人和睦。是什么？当有些事要跟他们相交或者跟他们一起去做的时候，违反了上帝的真理的底线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来到去和睦去顺从。彼得曾经这样说过，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最高的标准仍然回到真理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怎样，我们就要依从。在其中一个例子里面，我想到的时候，曾经有肢体问我、如果我星期日有人约我去喝茶，那我去定不去好啊？那我要崇拜他，约在崇拜时间到，那我就说你有没有其他时间可以约他啊？如果他得的就就到，你就可以跟教外的朋友去相交咯。若然他不得，我说其实我们都有另外一个考虑的，你有没有考虑那个礼拜去周六崇拜啊？你周六崇了拜，那你又敬拜了上帝，你侍奉了他，你星期日不可以约他，你就可以跟教外的人保持一个联系，只要你不是恒常化，就不是一个问题来的。那有时我们觉得那些是做不到的事，是我们表面上的冲突，是我们不懂得去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解决问题。所以倘若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四节这样说，他说当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的时候，同一时间神就提醒我们要什么？要追求圣洁。如果你知道下面那句是怎样，你就明白了。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即是说当那样东西追求和睦去超越条底线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守真理，我懂得用神的真理来到去爱，这样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最近听到一个的肢体的分享，清明节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扫墓的习惯呢？可能你有些亲戚朋友他都跟你一起不嬲去扫墓，但是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扫墓的方式就跟他们可能有不同。他们继续是烧金银衣纸，烧一些不知五十万的多少，我都不记得了，永通银行出的货币，那你可以烧下去，他就可以在底下就很多钱使了，不过不知道有没有通货膨胀的呢。那你信了耶稣了，那你怎样做呢？你是不是跟他一起用同样的方法来纪念你的先人呢？那位肢体他这样做，他知道这个不是他要行的路，但他知道要纪念这个先人。怎样去和睦？他就选择去买鲜花，他就选择去买很漂亮的鲜花，还要买很多鲜花来到去纪念他的先人。结果他受到接纳。其实我们要告诉人听，就是我们都纪念我们的先人，只不过我们的方式和你们是有点不同，我们一起可以去做。倘若你能行的，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亦都要追求和睦的时候，不要忘记条底线，你要追求圣洁。这个就是怎样我们能够在外邦人里面来到做见证的一些的境况。圣经亦都提我们一样东西，他说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这个就将我们和一般的人分野到出来的情况。 原来我们遭受到人家迫害，那个无论你是老板或者你的同事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去迫害你的时候，你要为他祈祷。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是怎样？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祈祷。其实为什么那么奇怪呢？那些人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他好？你如果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明白上帝的心肠，你就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他是这样祈祷的，对着那些要钉死他的人，他是这样讲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所看到的不是他们是罪人，耶稣看到他是被罪控制，他们不能够认识真理那种光景，那种可怜，以致他为他们来到去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认识真理。是这样的心态来到去为那些人祈祷，来到为那些人祝福。第十七节回到前面那里，他说不可以恶报恶，人家对你不好你怎样回应啊？他这么衰他整我，我又整回你一铺，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我基督徒的行为。十九节那里讲，亲爱的，他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常记住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第一件事，他讲到我们对于那些去逼迫我们或者对我们不好的人，神要求我们怎么做呢？去祝福那些逼迫者，其实就是真挚的爱的表现。因为我们去呼求我们的上帝，去将神的恩典来到去赏赐给他们，或许他有一天会回转，或许他有一天叮一声他知道他做得不对。弟兄姊妹，有人说问我，样样都不给出声，样样都被伸冤，那被人压制的时候不是很惨？那如果我上班，我老板克扣我人工又不出粮给我，那是不是用这个经文啊？宁可让步聘行主路，伸冤在我，必被用，那我就没有钱？哇，弟兄啊，姊妹啊，不是这样解的那段经文。其实当你被人压制是不公义的呢，在一个公义的社会里面，我们有体制的嘛，你可以去法庭申诉，那个叫讨回公道，那个不是叫以恶报恶。什么叫以恶报恶呢？刚才讲 YouTube 那个就是了，就是你将那件事摆在你自己手，而是漠视了整个司法制度或者是一个合理的途径去追讨的时候，甚至你是追讨不到了，那你觉得不值了，那你就自己怎样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个不是上帝要我和你去做的。上帝告诉我们，向恶人施行公义的审判，那最后的审判呢，是上帝的权利，我们不要去做那样东西。那不要这么做应该怎么做啊？哦，又讲得很清楚，他相反地，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吃了，他渴了，你就给他渴了，他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就会问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烧红的炭辣下他啊？那肯定你看上文下理呢，就不像是这样讲。我们没办法准确的来到去解释将炭火堆在头上的意思，但是我们很清楚从他的意思里面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学习恩慈地对待我们的仇敌，以致当他们逼迫我们的时候，他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感到什么羞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在里面。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其实炭火是什么呢？炭火其实是一种隐喻，是代表一种羞愧的强烈痛苦。当他这样来到去逼迫你害你的时候，反为得到的呢，不是一些报复，不是以恶报恶的时候，反而是得到你对他好，甚至是帮回他转头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什么好羞愧。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最出名的就是大卫和扫罗的关系。扫罗是大卫的外父，大卫是扫罗的很得力的助手，曾经是。大卫打仗很厉害，以致去到一个地步掩盖了扫罗的皇帝的光芒。扫罗就有妒忌之心，要杀这个女婿，不断的来到追杀他，不断的逃亡。若果你是大卫，你希望什么？早日结束这种逃亡的生涯。其实他有的，有一次当扫罗追到他，他躲在一个山洞里，大卫躲在山洞里，在深处，扫罗就入了去大解，那是不是最好时机一到就搞定了，以后不用被人追杀？ 大卫有没有杀他呢？圣经说大卫说我不可以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个能够审判他的人是谁？是上帝才做的。他没有这样做，结果呢在那件事之后呢，你会发现到扫罗突然间呢好像有一种悔改的心，哎呀我真是对你不好了，我有罪了，我怎可以这样来对你，我用恶来对你，你就却是用善来对我。你只要回去看看圣经是有这样描述，不止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大卫也都有机会杀他，也都没有这样做。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人怎样用上帝的善来到去回应人家的恶的时候，这个就是圣徒的表记。另一个例子就是列王记下的六章二十三节，那个大概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北国的以色列和亚兰国常有争战的日子，那亚兰国就发觉次次打你都打你不死的，原来他们发觉呢，他们北国里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次次都是神给他有话语去通风报信给北国的皇帝，以致呢他们就可以吹吉避凶。所以亚兰国就觉得如果铲除了以利沙这个先知呢就解决问题，于是乎他派兵去捉以利沙。结果以利沙祈祷祈祷求神去什么呢？求神去蒙蔽这些亚兰军队的眼睛。他蒙查查蒙查查，就本来去捉以利沙就去了哪里呢？去了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京城。到那时以利沙叫神开他的眼，一擘大眼就周围都被什么被北国以色列军队包围住，即是说什么今次死定了。咁个北国皇帝就话：我可唔可以将啲人锯咗佢咧？咁好啦，嚟到面前啦，一了百了。以利沙唔好咁做。咁呢个皇帝又听以利沙讲，呢段圣经咁讲，王就为佢哋预备咗好多嘅食物。佢食饱啦，就打发佢哋翻去佢主人嗰度，翻亚兰国啦。佢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呢、这个亦都俾我哋睇到以善胜恶嘅原则。弟兄姊妹，如果你留心睇，我哋由第九节到到二十一节咧，都系连贯嘅，都系咧首尾呼应嘅。我开始嘅时候讲到恶要厌恶，善要持守，系善恶开始嘅，恶要厌恶，善要持守。去到结束嘅时候，保罗提醒我哋要咩咧？喺我哋嘅金句里边，系以善胜恶。我哋唔好俾恶嚟到去胜过我哋，我哋要用上帝嘅善嚟到胜过恶，以致我哋能够彰显圣徒嗰个表记。呢、这个就系我哋嘅结束啦，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哋要实践真挚嘅爱，其实即系咩嘢咧？第一，我哋要反省自己，去除良木；第二样嘢，我哋要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第三样嘢好重要。你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信着圣灵你就可以以善胜恶。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父上帝，我们实在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爱的神，你的爱是无条件的，你的爱是不偏待人，你的爱是很真挚的。让我们都学习你用你纯正真挚的爱爱我们周边的人，爱这个世上每一个人，以致我们能够彰显到上帝的表记。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现在